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11月19日星期一，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APEC 峰会闭幕，美中较量导致首商史上首次没有产生领袖宣言，中国阻止他国记者采访习近平会晤太平洋岛国领袖，金马奖涉台独惹争议，这对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邀请了专家来谈论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在美中唇枪舌战中开幕的亚太经合论坛，也就是 APEC 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星期天又在两国争执之下落幕。夹在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各国领袖未能就最后的公报达成协议，峰会历史上因此第一次在闭幕时没有发表领袖共同宣言。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星期天说，美中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导致领袖共同宣言改为巴新在未来几天内发表一个主办国宣言，作为峰会的正式闭幕词。他说，你们知道两个巨人在这个会上， APEC 没有有关世贸组织的宪章，这是事实，这些问题应该在世贸组织提出。美国借本届会议的机会公开批评世界贸易组织，并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美国认为目前的世贸组织体制已不太适合当今的世界经济现状，必须做出大幅度改革，而中国则坚持只能针对争端解决机制部分改革。此外，法新社报道说，中国代表团曾因企图影响宣言最后措辞而一度强行闯入巴新外长办公室，最后在安保人员到场介入后才离开。对此，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晓龙在巴新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有关报道并不属实，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散播谣言。国际记者联合会严厉批评中国官员不准有采访资格的非中国记者采访亚太经合会议期间的论坛。国际记者联合会发布的一项书面声明说，在11月12日到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中国官员阻止几名当地记者采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一些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的会议。会议期间，习近平举办了一个论坛，有库克群岛、斐济、密克罗尼西亚、纽埃、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国家参加。中国官员以场地和安保等原因不准一些已获得采访许可的记者入场，并建议他们在报道这个论坛时引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国际记者联合会在声明中说，有采访资格的记者被禁止采访作为亚太经合会议组成的论坛是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中国官员的决定违反了获取信息权和新闻自由，他们不能随意挑选哪些媒体可以采访习近平的会议。被阻止采访的记者中包括亚太经合会议的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记者。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说，此前习近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口一条公路开通仪式上讲话，只有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可以录音，其他媒体均被禁止录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落幕，美国副总统彭斯与台湾领袖代表张忠谋举行双边会谈，却只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场边短暂交谈了2分钟，还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不归路。 美中台之间的微妙互动会对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议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呢？另一方面，台湾的九合一大选进入了超级黄金周的最后冲刺阶段，金马奖爆发中国台湾的争议，蔡英文回应台湾就是台湾，马英九喊出不排斥统一。究竟台湾的九合一大选是一场统与独的对决，还是台湾民主价值的保卫战？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邀请了台湾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吴迪以及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深入分析。那么彭斯在 APEC 会议上有台至中，这是否会预示 G20 峰会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议的风向呢？对此吴迪说，
彭斯在这次 APEC 会议上并没有跟习近平见面，那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习近平他认为他可以透过个人的关系去影响川普的决策。那另一方面，川普总统他本身是一个外交的新手，所以他可能比较容易受到这个个人关系而有所影响他的政策决策。那我们可以从前几天美国媒体的报纸所刊登出来的川普在接受到中国的贸易改革清单之后，他表示美国并不会，可能不会对中国进行新一轮的关税制裁。那跟彭斯副总统在 APEC 会议上提出的是有所差异的，因为彭斯副总统重申中国必须要改善智慧财产权、市场准入以及强迫技术转移的问题。这个在前几天的东协高峰会上，彭斯副总统表示这是中国要避免冷战的三个条件之一。所以从这个 APEC 的会议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得知到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到这是否能够对未来的贸易战去做预测。然后我认为有可能影响的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习近平能不能在 G20 的会面上影响川普总统的决策，另外一方面就是看川普以及其他内阁阁员之间的权力关系为何。
彭斯会见了张忠谋，那这是否代表了美台的FTA 自贸协定有可能了呢？对此吴迪表示，
在这次 APEC 会议当中，我必须夸奖蔡政府非常聪明地提出了，像彭斯副总统提出了台湾有意愿和美国签署 FTA 的协定。这有两点必须要观察。第一点，就如彭斯副总统在这次 APEC 会议中所提到，川普总统愿意跟任何国家来签署 FTA。 然后第二个是，目前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署 USTR在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是非常被动的情况。我们可以从最近有一个国会的法律，就是呼吁 USTR 开始进入跟台湾的协商，所以这代表的是 USTR 目前是跟台湾没有任何协商的状态的。所以我之所以说为什么这么聪明，是因为蔡政府借由这次的机会跟彭斯副总统讲述自己的自己签署 FTA 的一个表态，然后借由彭斯副总统由上而下施压 USTR，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国际空间非常一个聪明的做法。
金马奖爆出了统一与独立的争议，那么这是否会冲击台湾的九合一选举的选情呢？对此吴汉表示，
金马奖这个颁奖典礼上，这个大陆的演员到了台上去颁奖的授奖的时候讲中国台湾，那么当然在台湾的这个授奖人到了台上说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这变成了一个在金马奖中非常意外的一个议题。那过去好像在颁奖典礼上都没有发生过，那么大陆的影片或者艺人到台湾来参与这个活动也都是很多年了，那么今年会把这个问题特别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非得把这个事情放在台面上来参与了政治之后，那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我相信将来会受到干扰。那如果假如说大家要处理这样的一个政治议题，大家都要用一点智慧。那么我觉得在金马奖这样子把两岸的艺人尤其是所有的华人都能够聚集在这个殿堂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活动，那么尽量我们避免这个政治的干扰。那当然大陆的艺人到了台湾来这个讲中国台湾，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尊重的。那么当然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将来如何去让 大陆的艺人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尽量少一点在政治上的一种表达，会对这样的一个活动变比较顺利。
嗯，黄教授，我想继续追问一下，因为这次这个金马奖中国台湾的争议，它爆发的时间点刚好是台湾九合一大选的这个超级黄金周末，只剩下最后一个星期冲刺了，爆发这样的事情。其实回顾台湾的这个选举史，每次到投票前夕，可能就有类似像这样子关于引爆认同争议的事件发生，包括之前有周子瑜事件。您认为这个事件它可能会怎么样延烧？是否会影响接下来星期六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结果呢？武汉教授，
根据过去的选举经验，那么只要在选举中把统独的议题放进来，那么将总有一些这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党会获利，所以这个统独议题变成了一个神主牌，变成了一个不败的这么一个议题。今年我们看好像也是这样的，到了最后两个礼拜呢，这个蔡总统说这个你投票到底是投亲中的政党还是要投这个民主的政党，那么赖清德赖院长也提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马英九前总统呢也讲了说这个不排斥统一，他的三不，过去是不统不独不武，现在变成了不排斥统一。那么马总统一提出来这个，马上就被人家吐槽说你这个时候把这个议题丢出来干嘛。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统独议题只要一丢出来都是有利于民进党的选情。可是今年有一个很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韩国瑜旋风出来了之后啊，我们看到所有到的场子大家都把国旗拿出来，而且国旗卖到缺货，这是过去若干年不曾见到的现象，特别是在太阳花学运之后，那么大家对于拿国旗这件事情、唱国歌这件事情都有所顾忌。可是今年这样子一下把它算是不晓得是爆发出来还是什么，那么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从这次九合一选举来，我们来检视一下台湾在这个统独议题上是不是逐渐的会淡化。
那么台湾大选前的这场金马奖风波是不是2016年周子瑜事件的重演呢？对此吴迪表示，
希望来自中国的演员可以意识到一件事情，在台湾是可以自由表达你的自我认同以及国家认同，而且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是台湾自由以及民主的可贵之处，这个我觉得是中国来台湾的演员必须要体验到的一件事情。那我认为之所以统独这件议题会对台湾的选举有影响，是因为中国的施压，并不是认同本身的问题。就像2016年周子瑜的事件，是因为中国施压了周子瑜，要求他
道歉，
向他的自我认同道歉，这个让台湾的人民非常的愤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次金马奖的一个情形，是一个中国演员出来表态，所有的演员都必须被迫跟着表态，这我觉得就是中国不民主体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向中国共产党的一个 doctrine 来表态，你可能会遭受到麻烦。那我希望中国演员去台湾可以发现到台湾有不同的意见存在，这就是台湾民主最可贵的地方。
当前的韩国瑜现象非常火热，这是否代表着在台湾大选中统一还是独立这一张牌就此失灵了呢？对此吴汉说，
在这次的选举里面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韩国瑜现象。韩国瑜现象是韩国瑜他就不是谈统独议题，他是以一个就是地方选举的形式，那么来打他的这个选战，而且深耕这个基层，所以最后能够唤醒民众的认同，然后获得大家的支持。而在高雄地区本来他完全不被看好的情况底下，那么他在获得支持之后，然后产生了一些外溢的效应，而把这个外溢效应带到了其他的县市，那么这个造成了在民进党现在在选战中陷入困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这特别讲这个韩国瑜现象，就是说韩国瑜并没有谈统独这回事，所以甚至于有人把他这个抹红，然后把他跟中共产生连结，我想这个事情对他来讲过去都一定会造成伤害的，但是今年好像看不出有造成伤害的样子。那么他在每一场造势，包括珊珊的造势，那么越来越大。
韩国瑜的热搜度已经超过了林志玲等名人，那么这是否说明了中国在干预台湾的选战呢？对此吴迪说，
韩国瑜的现象它本身不只是吴汉教授所提到的他本身的一个个人的特质，那我同时必须想强调中国在这场选举的一个干预。如果各位有在看新闻的话，应该会发现有一个特别现象，就是在 Google 搜索韩国瑜，他的情况是特别高的，他高过一般瑜的情况，一般的情况，他的热搜甚至高过林志玲等国际知名的人物。那我想再进一步观察这个 Google 对韩国瑜的搜索，可以发现这个搜索的地方来自于世界各国，多数是中国，但是还包含中东、南美洲、等等其他的地方。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吊诡的现象。那至于有没有外在因素的这个干预，那我想这是不证自明的。
那么国民党会不会让台湾成为倒向中国的第一张骨牌呢？对此吴迪表示，
我之所以说国民党会使台湾成为倒向中国的第一个骨牌，是因为国民党本身对中国是完全没有任何筹码的可言。因为自从2000年开始，国民党所有的政策的一个基础都是建立在中国的善意之上，包括说要跟中国经济交流，股市就会上万点，或者是说承认九二共识，台湾就可以加入国际组织，这些都是过去国民党所打的一些选举议题还有政策议题，那这个是建立在中国的善意之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国民党会对中国言听计从。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马习会，马英九讲了七年多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在马习会的当天成了一个中国原则，这代表中国对台湾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对国民党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国民党一直以来都是依靠中国的善意而生存。第二个部分我要提到李明哲的事件，李明哲是一个台湾在一个台湾籍在中国工作的人权工作者，在他受到中国非法的逮捕之后，中国国民党反而去批评民进党无法保护国人的安全，而不是去批评中国共产党肆意的抓捕台湾人民。那我想这也表现出中国国民党他对于中国没有任何筹码的一个态势，因为他所有的政策基础都是依靠中国共产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地方选举进入倒计时阶段，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有境外势力透过不正当手段企图影响选举结果。不过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认为民进党选情告急，蔡英文说的是假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晚间在南台湾屏东出席造势场合时表示，这次选情非常诡谲，有一股境外势力透过两种不正当手段打压台湾的民主，企图影响选举。蔡英文指出，第一种是散播假消息，将竞争对手的支持者故意抹黑，用大量网络留言信息洗版转传；第二种是网络霸凌，只要有人站出来为台湾讲话，马上就有大量谩骂留言洗版进行人身攻击。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境外势力利用网络科技以及台湾的言论自由环境，企图影响选举结果，对台湾民主已经造成空前挑战。
因为这些攻击里面所提供的讯息是假的，但是一次两次三次变成是十次二十次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叫增生杀人啊，在大街上讲一次增生杀人大家不会相信，可是讲了十次二十次大家就相信了。
刘世芳委员还说，假信息及网络霸凌引起的效应就像是在造浪，有人会在漩涡里保持沉默，不敢再发表不同的言论，等于是变相地钳制了言论自由。隶属于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国与台湾》的章节指出， 中国正在加强对台湾的政治作战活动，北京在各领域以多种手段试图妨碍台湾民主发展以及蔡英文所领导的政府，包括支持在野党，利用社群媒体或其他网络工作散播假消息。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告诉美国之音，蔡英文指中国大陆散播假消息影响台湾选举的说法就是一种假消息。
因为他这次来讲的话四面楚歌，这个是要遍地烽火，他的选情非常糟糕，我们也很担心他最后会出什么奥布。以现在来看，如果今天投票他是一塌糊涂的，但是未来还有十天会出什么招数不要完全不知道。他的假新闻我认为就是奥布之一。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台湾国安单位及司法单位都说有中国资金介入选举，可是到目前为止都无法拿出证据，根本是在放空气，制造恐怖气氛。中国国台办表示，有关大陆介入台湾选举的说法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民进党当局蓄意在两岸之间制造隔阂，升高敌意，破坏两岸关系，以此捞取选举利益，企图用这种做法一再愚弄广大台湾民众，是低估了台湾同胞的判断力。蔡英文总统星期四出席国家通讯暨网际安全中心揭牌仪式时强调，台湾正面临复杂多变的信息安全威胁，甚至还可能遭到恶意瘫痪。为了确保通信网络安全，维系国家体制正常运作，以及促进数字经济永续发展，打造国家级的信息安全联防体系是最重要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特朗普总统上周五对美中贸易争端表示，中国想要达成协议。白宫官员表示，这是总统在表达乐观态度，而一切仍待 G20 的特席会决定。另外，美国一名法官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跟白宫的官司做出了裁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但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五中午突然把记者叫到特朗普办公室当中，因为呢他必须要来签一个这个没有白宫没有宣布的一项的活动，也就是要签署这个网络安全的法案。那么在签署完法案之后呢，这个有记者询问到了下个星期的特席会当中将要怎么样跟中国来谈这个贸易的问题。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重复了他之前对中国贸易不公平的说法。不过呢，也说了，他认为说中国想要达成贸易协定。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at's good. No, China wants to make a deal. Yeah, China, as you know.
你知道中国想要达成一项协议，他们送过来一份清单，列举了他们愿意做的事情。那是一份很长的清单，但目前我还不能接受。不过在关于中国方面，我想我们做得非常好。我很尊敬习近平主席，很尊敬中国，但中国许多年来都在占美国的便宜，这点朗强森参议员或许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他非常相信我正在做的事情。我想他们将会来，而且我们将会打开中国，并且让事情更公平，因为现在并不公平。他们跟我们做很多生意，但我们却不是，这样不行。而且他们还有很高的壁垒，他们对我们收取巨额关税，但我们却没有对他们这样做。但现在都在改变了，我们已经对价值2600亿美元的商品苛征关税，如果我们想要的话，另外还可以苛征2670亿美元。我们可能不需要那样做。中国想要达成一项协议。
是的，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说了中国想要达成一项协议，并且说呢有可能不需要在另外苛征关税之后，美国的股市就应声上扬，因为大家本来都很担心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会这个影响到股市。那不过呢，之后白宫的官员呢在接受 CNBC 的白宫记者贾维斯的采访的时候呢，他们却告诉贾维斯说呢，他说当总统说美国可能不会对中国苛征更多关税的时候，只是对正在进行的与中国的谈判单纯表达乐观态度。那白宫官员也说呢，不要对特朗普总统所说达成贸易协定一事做过度的解读，一切呢还是要看下个这个在月底的时候，在这个20国峰会的特席会上面到底能够谈出什么样的成果。乔战，
是的，姚毅。那我们同时也知道，这个一位由特朗普总统指派的法官星期五是做出了一项判决啊，是裁定白宫必须要恢复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的白宫记者证。那么能否请你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是的，这个我们知道呢，这个上个星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也是被大家来谈论的一个事情呢，就是 CNN 的记者，他因为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上呢，在中期选举第二天的这记者会上，向特朗普总统提问之后，结果遭受了这个白宫撤销了他的白宫记者证，认为他的行为不当。那么呢，之后 CNN 就提出了法律诉讼来状告白宫。那他们的理由呢，是引用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当中所保障的言论自由。那么呢，就在这个今天星期五，这个由特朗普总统所指派的这名法官，他叫做提姆西凯利。那么凯利法官呢，其实他刚好以之前也是特朗普总统来指派的。那么呢，他做出了判决，判决当中他认为说白宫违反了宪法的第五修正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第五修正案呢，是为了要来防止美国政府滥用权力。那么呢，法官认为白宫撤销科斯特白宫记者证的一个做法呢，并没有依照正当的法规程序来走，因此违反了第五修正案。那么这样子一个做法呢，让双方，也就是让 CNN 本身以及白宫方面呢，都有自己的空间来解读。白宫方面就说呢，你看我们并没有违反第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那么 CNN 方面则是认为说呢，这个白宫方面已经败诉了，他们的这个记者呢，这个能够成功的回到白宫。那事实上呢，这个阿克斯塔就在中午的时候成功的回到了白宫，那受到很多媒体的这个团团围起来的发问，甚至有媒体问他说呢，这个对未来的记者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启示？那么对他对此呢，他就有说，他说希望所有的记者呢能够秉持自己的本分，然后好好的做事，他只希望这个样子而已。那么在今天呢，特朗普总统也对这个 CNN 记者以及法官的判决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We're setting up a certain standard, which is what the
我们正在严拟一些标准，那是法院要求的。永远都新闻自由，永远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过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总是可以选择离开。你知道，如果我们觉得事情没有被好好的对待，我们的人没有被适当的对待，我们总是有离开的权利。
是的，那么在法官判决了之后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马上发出了白宫方面的官方声明。声明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今天法院清楚表明，宪法第一修正案并非是进入白宫的绝对保证。针对法院的判决，我们的回应是将会暂时恢复那名记者的白宫记者证。我们将会进一步严谨规范以及程序，确保未来的记者能够公平而且有秩序，在白宫里面必须要有礼貌。那我们知道呢，之前这个白宫记者协会呢，是表态支持 CNN 的这个诉讼的。那么今天呢，白宫记者协会也发出了一个声明，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白宫记者协会欢迎今天的判决，在判决当中，法官清楚裁定，白宫不能武断地撤销白宫记者证。我们感谢所有在近日为了自由独立新闻媒体在我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挺身而出的新闻机构以及每一位记者们。那么这个白宫记者协会所提的这些所有很多的新闻机构呢，其实陆续有很多的这个新闻机构已经表态支持 CNN 了。那么包括呢这个保守派的媒体这个福斯新闻网，那么呢还有这个美国所谓的这个三大新电视网，也就是美国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包括像美联社、彭博社、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报、华盛顿邮报、 Political 等等呢，各个大小的这个电视、电台、平面通讯社以及网络媒体也都已经出面声援 CNN。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媒体报道说，在美中恢复高层贸易谈判之际，中国方面已向美国列出了一系列愿意做出让步的领域。这是美中两国元首在11月末的 G20 峰会上举行会晤之前，双方能够化解紧张经贸局势的一个积极信号。但也有分析认为，中方的这些提议仍与美国的目标相去甚远。美中能否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时间里取得更多共识，从而让美中贸易争端休战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做出的分析。
所谓这个书面的回复呢，实际上确实是像您刚才提到，就是昨天，也就是星期三， 11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路透社最早披露出来这样一个消息，是说呢，中方呢向美方呢就美方所关切的，也就是说，在5月份双方谈判时候，美方提出了一个长长的一个清单，一个要求清单，需要要求中国在哪些领域进行改革，哪些地方提要求进行修正，这样的一个清单呢，给予了一个正式的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但是呢，这个回复的内容，我们现在具体内容，我们现在并不得而知。那么记者呢才就是致函了这个中国的商务部，因为中国商务部昨天有一个记者会，那也向这个美国财政部纷纷去质询，去这个到底存不存在这样一个书面的这个回复，回复内容是什么，但是双方都没有给予一个回应，都没有说。但是呢，据这个路透社今天有一个后续报道，还有就是彭博社今天也有一个报道，那都是援引了这个知情人士的这个一个话说呢，就是透披露了一些内容，就认为这个书面回复呢，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新的那个内容，那基本上都是这个中方过去所提出的一些承诺，或者说中国已经开始做的一些改革措施，只是把它重新再重申了一遍。那就比如说呢，就是说，比如说在中方呢在市场准入方面给予了一些小的让步，就好比说这个中国呢可以在某些领域允许这个外资的这个控股比例或者占比呢能够有提高这个上限。那我们知道这个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美国提出了一些很长的一个问题，这个要求清单呢，那归结起来的话，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就一个是要求在中国呢，在2020年底之前呢，减少把这个美中的贸易赤字是大幅度削减一个2000亿美元这么一个幅度，还有就是说对中国制造2025的一些产业政策，比如说对这个某些高科技领域的进行一些补贴，还其他措施予以修正，等等，这样，其实这样一个清单的话，主要涉及到就是一个在这要求中方对美中贸易失衡方面的一个结构性做出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调整。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清单呢并没有按照这个知情人的话说啊，按照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还有这个路透社的报道来看的话，还没有就是说能够有这样对这个结构性的要求，对于美国一个核心的诉求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
嗯，尽管没有像这样非常具体的或者是针对这个美国提出的要求做出这样具体的这样的书面的回应，但是即使如果是真的是有了这样一份书面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话，这就说明现在双方的这种谈判已经又重新这个启动了。这是否说明美中在不久的将来啊，未来达成这个贸易协议、结束这个贸易战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那么观察人士怎么分析的？
这个观察人士的这个分析来看的话，这既有好的一点，也有不好的，也有消极的一点。那积极的方面就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回复的话，那个双方呢，在特别是高层级的一个接触和高层级的一个会谈，就可以重新开始。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谈判在5月份那个谈判破局之后呢，这个美方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做出正式回应之前，美方是不打算跟中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一个谈判。但是现在来看到，虽然这个双方的看上去双方的差距还有很远，那特别是涉及到这个中国的产业政策方面的这些诉求还无法实现，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清单，有了这样一个书面回复的话，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谈判代表团就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清单为依据，为一个起点进行所谓的讨价还价。但是呢，它的这个消极的方面，就是说，由于时间非常紧迫，那离这个 G20 的峰会大概还有这个2个星期左右的这个时间，那双方可能很难在特别核心的这个领域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或者达成这个妥协，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啊，有的分析人士就认为，就是说在 G20 峰会的时候呢，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这个峰会的时候，双方有可能达成的一个休战的这样一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可以同意暂时不对这个彼此的更多这个货物加征关税，那么给各自的这个代表团的更多的时间进行更多的这个沟通和这个协商和谈判，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是好，应该说是喜忧参半吧。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白宫内部啊，现在看到一些报道或者一些迹象，这个白宫内部啊，就是关于这个美中贸易摩擦啊，贸易战也好，实际上是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啊，就是一是这个白宫的贸易顾问叫纳瓦罗，他是在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他警告华尔街了，说这些大的金融企业啊，你们不要插手美洲贸易谈判。
是，
但是现在这个美洲贸易谈判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谈判代表是财政部长姆努钦。
对，
而姆努钦呢，原来是华尔街的人。
是，
那么这说明是他们这个之间是有分歧的。那么，白宫的这些高官、经济高官的这种分歧对美中这个贸易谈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简而言之，就是说这样一个分歧仍然给这个美中谈判，或者特别是这个化解这样这次这个纷争的话，是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我们知道上次其实这个财长姆努钦跟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双方就认为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认为这个贸易战可以不打了。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白宫这个鹰派人士，也就是包括纳瓦罗，也包括就是美国贸易代表那个莱特希泽，对于这样当时对于中方的提出的一个协议，所谓用美方的说法是一个采购协议，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决贸易问题的那么一个协议，是非常不满。那最后呢，也因为他们的影响，可能是这个因为他们的影响，所以这个特朗普总统最终呢就是没有批准那样一个协议。所以很显然给这个这次谈判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那显然来看的话，这个纳瓦罗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过去这个特别是华尔街这些大的投行对于这个美国经济的一个主导，对于美中的贸易之间的一个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所以他特别希望提出的就是说，希望这回就这次谈判的时候，或者这次美中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些大的投行不要站出来去阻挠这样一个谈判。但显然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就这个另外一派，特别是财长姆努钦，也还有这个库德洛，就是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来看的话，这样一个言论有可能对于长远来看，对于美国的经济的走向，还有这个全球贸易体系是不利的。所以他也是在周二的时候对这样一个说法进行了一个抨击。
嗯，林峰，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假如这次这个美中能够达成这样的某种妥协，那么将来会如何影响美中关系在未来或者中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向？
嗯，如果真的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话，至少来看的话，在短期来看，可以维持住这个美中关系不至于进一步的一个大规模的恶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美中关系是已经处于一个转折阶段，就是说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或者说在某些领域是一种对抗的形式呢，已经是不可避免或者说是不可逆转这样一个趋势。所以，但是如果双方这次能够把这次的这个贸易关系、经贸关系也能够稳住，双方不再彼此加征关税的话，应该说能够在短期内让这个双方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能够有一个松口气，有一个缓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东盟峰会上承诺维护东盟国家主权安全，他表示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新加坡对出席东盟峰会的各成员国领导人说，美国决心确保东盟国家主权安全，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他说呢，每个国家都必须尊重邻国主权和国际准则的秩序。彭斯副总统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中国，但这番话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以及北京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彭斯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是坚定和持久的。他强调，这些国家不论面积的大小，都应该得以在印太地区繁盛。下面我们来听彭斯副总统是怎么说的。
Like you.美国和你们一样，寻求印太各国不论大小都能繁荣昌盛，守护好自己的主权，对我们的价值充满信心，并且一同成长壮大。我们都同意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
彭斯副总统表示，美国已采取行动促进这一愿景，包括逐步带动私人投资基础建设项目，以及寻求自由公平互惠的贸易。他说，美国寻求合作而不是控制该地区，美国与区域国家并肩维护航行自由与主权安全。来听彭斯怎么说。
我们的伙伴关系包括对朝鲜施压的行动、消除地区恐怖主义的合作，以及致力于坚守海洋和天空自由的承诺。我们肩并肩地与你们一起维护航行自由，我们还决心确保你们国家主权边界的安全，这包括陆地、海洋和数位化世界的主权。
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一些东盟国家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损害了他们的主权。不过呢，出席峰会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是现实，美国和其他各国都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存在，来避免因为摩擦而出错。彭斯副总统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出席了这次东盟峰会，两人没有在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不过媒体拍到他们在会议的间隙有短暂的交谈。据《纽约时报》报道，彭斯副总统透露，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在这个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提起有关对朝鲜制裁的事宜，讨论中国能在执行制裁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此前一份来自美国国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可能软化对朝鲜的制裁。彭斯副总统还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他说文在寅保证韩国会在朝鲜问题上继续紧密地与美国合作，并执行联合国所有的对朝制裁政策与方案。彭斯副总统预告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正在安排中。彭斯副总统表示，东盟各国领导人展现了对特朗普总统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热诚。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在与各国领导人一对一正式和非正式的交谈后，特朗普总统建立的联系以及各国领导人对总统有关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愿景所展现的热诚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很早以前就说过，美国优先并不代表美国独行。
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峰会后发表主席声明，对南中国海相对问题表达关注。声明说，东盟领导人注意到对在南中国海填岛礁以及其他活动的一些担心。东盟领导人认可东盟和中国在尽早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且欢迎双方在合作上的改进。声明还提及了日本和美国提出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而东盟领导人同意在以东盟为中心基础上，就这些倡议探索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
美国副总统彭斯敦促东盟推进有关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但是东盟国家已经知道原先看似即将完成的有关行为准则的交易，如今面临三年的艰难复杂的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和张荣香分别在台北和新加坡的联合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东南亚地区国家必须能够勘探和开发自己的资源，在自己的水域航行。然而鉴于中国迅速扩大的在南中海人工填海造出的小岛上建筑，以及其中一些是用于进行军事目的，东南亚国家难以在自己的水域航行或开发自己的资源。最终敲定南中海行为准则花的时间比以往想象的要长，因为主权之争很复杂。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南中海主权有争议的中国和东盟国家，在2017年结束的时候以为今年就可以通过行为准则。该准则将详细规定如何避免事故，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1974年和1988年，中国和越南在南中海发生多起造成死亡的冲突。分析家们认为，中国和有十个成员国的东盟的初步谈判显示了有关主权的棘手问题，能源勘探和解决争端机制也有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中国总理李克强11月13日表示，期望在2021年到来的时候会有结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属下的亚洲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格里高利·柏林说， 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意见分歧仍然很大，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讨论最棘手的问题，如地理范围、资源共享的细节或争端解决机制等等。中国跟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都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中国和台湾对几乎全部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上百万的渔民和货船以及主权声索国的海岸警卫队使用这一海域。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说，美国鼓励东盟追求有意义的和有约束力的南中海行为准则。中国和东盟去年开始谈判，今年八月批准了谈判文本草案。中国总理李克强所展望的未来三年的谈判中，中国和东盟将密集谈判如何在法律上或政治上解决任何事故，在争议海域的油气勘探问题，据信也在谈判的议程上。2014年，越南和中国船只在有争议的海域相互冲突，在此之前，中国准许一个钻井平台停靠在越南东部海域。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研究教授胡义山说，
This sort of verging on issues of sovereignty would pop up, and whenever they pop up, negotiators would need to go back.
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研究教授胡义山说，这种触及主权的事情会经常冒出，在冒出的时候，谈判代表需要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进行磋商，因此这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最棘手的问题现在看来是如何行使这一准则。一个国家承认对某一个海域的主权有纷争，意味着该国可能不是真正的主权所有者，这会跟该国的外交政策冲突。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的研究员查勒姆·帕拉纳帕说，
I think in the past it always been the scope of the code of conduct where it is going to be.
他说，我认为在过去的谈判的要点一直是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彭斯副总统星期五说，南中国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华盛顿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但是彭斯说，美国将在国际法许可的范围内，在我们的国家利益的要求下，在任何地方飞行和航行。东盟和中国自从东盟1996年提出倡议之后，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进行了断断续续的谈判。一些分析家说，中国一直在拖延，但是在2016年之后回心转意。在此之前，一家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决，判定中国对南中海 90% 的海域提出主权声索是没有法律基础的。柏林说，中国在谈判文本中加入了许多毒药条款，因为中国知道东南亚那些主权声索国不会接受，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也加入一些相关国家难以接受的东西。中国的海域声索范围几乎抵达印度尼西亚和的纳土纳群岛。亚洲海事透明研究所10月11日发表的评论说，为了通过那项行为准则，所有各方需要拿出巨量的创造性和政治意愿。台湾淡江大学研究教授黄正介说，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在2021年到来的时候达成行为的准则，可能是中国告知东盟他愿意接受一个时间表了。
For me, I look more on the side of setting up an end date or deadline for signing.
黄正介说，对我来说，我更看重签署行为准则的最后的期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张荣香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开始制裁俄罗斯，这些制裁使俄罗斯越来越难以获得资本和科技，同时重创俄罗斯经济。 最新的报道认为，过去四年来，制裁使俄罗斯经济损失了6%的增长点。由于制裁已经被美国国会立法，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成为了一项长期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美国、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普京当局被指控干涉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俄罗斯特工使用化学武器在英国企图杀害前间谍后，西方对俄罗斯又实施了更多的新的制裁行动。这些制裁有的针对个人和企业公司，其他的则涉及俄罗斯的能源、金融、国防等众多领域。一些政治和经济分析人士质疑制裁举动是否有效，是否能够对横跨欧亚大陆、目前作为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产生真正的影响。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西方制裁能使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每年损失1%到2%。美国彭博社组织经济学家们的最新研究认为，在过去的四年中，俄罗斯经济因为制裁丧失了6%的增长率，制裁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正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彭博社的报道说，2014年下半年时的原油价格下跌，再加上通货膨胀，这是俄罗斯经济四年来丧失了4%的增长率。因此，制裁加上油价下跌和通货膨胀，总共使俄罗斯经济从2014年到2017年损失了10%的增长率。俄罗斯经济部门认为，今年的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大约仅能够维持在1.8%左右。高油价和让卢布人为贬值，过去一直是普京执政20年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在西方制裁之下，外加俄罗斯缺乏结构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两个曾经一度让俄罗斯经济繁荣的引擎目前已经丧失动力。几年前被迫出走俄罗斯，现在流亡法国巴黎，目前是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总经济师的古里耶夫说，除了国家高度垄断经济以及非常猖獗的腐败这些因素外，制裁正使俄罗斯经济与外部世界隔绝，同时无法获得先进的科技和资本。即使今天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仍然徘徊在较高的水平，卢布币值仍然被低估，但俄罗斯经济目前也处在一蹶不振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他说，制裁以及目前的俄罗斯经济气候使投资人对俄罗斯市场望而却步，外来投资人不敢进入俄罗斯市场，俄罗斯国内的投资人则想方设法把资金转移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内投资。他说，今天的经济环境是资本外流的规模远远超过资本的流入，这显示了在高油价的有利外部环境下，俄罗斯经济所展示的不正常的景象。制裁也严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领域。能源分析人士克鲁金辛说，目前作为世界头号产油国的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在未来的2-3年，甚至最快在明年，将会开始逐渐减少。主要原因，一是没有新探明的大油田，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西方制裁。他说，俄罗斯缺乏相关科技，西方公司因为制裁不敢进入俄罗斯市场，导致一些钻井较深的大陆架和其他较难开采的油气田无法被利用。制裁同样使俄罗斯航天航空和其他领域过去依赖从西方进口的电子器部件的供应被切断，俄罗斯现在只好转向中国寻求这些电子器部件的进口，但在一些关键电子器部件的供应上，中国要挟俄罗斯，中国提出作为交换，俄罗斯应该提供中国所需要的一些科技。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说，除了无法获得外来科技外，制裁给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另一个困境是，俄罗斯从国际市场获取资本变得越来越难。但是他认为，制裁的打击力度虽然很大，但对俄罗斯不能说是致命， 因为俄罗斯经济毕竟不是过去的苏联计划式经济，俄罗斯经济和企业能够调整和适应制裁。茹可夫斯基说，比如不让俄罗斯从国际市场长期借贷，但这不会对俄罗斯金融业造成危机性的影响。俄罗斯银行和企业可以把借贷的数额和期限拆开，让贷款期不超过30天，以数额不大分成多批的方式获得贷款，同时也可以通过中间人和中间公司获得贷款。当然在经济活动中，这些都会带来非常多的不便，而且大大提高成本。媒体引述俄罗斯外交部的统计说，光是美国目前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已经多达68个，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每隔半年延长一次，美国国会目前已经立法，这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被制度和法律化，已经成为一项长期的行动。西方刚开始制裁时，被制裁的一些俄罗斯高官和财阀公开的反应都对此满不在乎，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他们甚至以自己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而感到光荣。克里姆林宫也强调会对西方制裁以牙还牙，做强硬的反应。但4年之后，当初的那种轻松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制裁成为悬在俄罗斯头上的一把剑，更让俄罗斯经济未来更加暗淡和充满不确定性。今天每当有新的制裁被酝酿甚至尚未实施时，俄罗斯各大媒体都会以主要新闻的方式对此关注，同时大量报道和讨论。俄罗斯股市和卢布汇率每次都会因此下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路透社报道，100多人在香港法院外抗议，表示支持将在法院受审的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的3位领袖，他们被指控犯有公众妨扰罪。香港2014年发生了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以公民抗命为手段占领香港金融区中环，要求在香港举行真普选。占领中环的3名发起人被广泛称为占中三子，包括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陈建明，以及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的常委朱耀明。他们3人在占中运动尚未结束时即向警方自首，后被指控犯有串谋公众妨扰、煽惑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3项罪行，每项控罪可被判最多7年监禁。有数十万人参加了2014年的这次和平抗命行动，很多批评人士说，自从香港1997年主权交还给中国之后，民主状况日益恶化，北京当局承诺的一国两制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占领中环3名发起人最终被如何定罪，将对其他参与当年抗议活动但尚未受到指控的数百人有重大影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史以来最致命的大火烧毁了成千上万栋房屋之后，加州当局星期天又确认了300多名居民安然无恙。不过大火烧过加州天堂镇1个多星期后，仍然有1000人次下落不明，搜救人员在继续寻找他们的下落。加州公布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77人，其中67人的身份得到了辨认。大火仍在燃烧，数以千计的消防人员已经控制了大火的65%。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加州北部会有降雨，将有助于遏制火势。加州州长布朗星期天表示，对特朗普总统帮助加州持乐观态度。他在特朗普总统视察山火灾区后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表示支持我们，将继续提供帮助。这次的加州大火烧毁了至少10000栋住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州长里克·斯科特当选下届联邦参议员，战胜了现任联邦参议员比尔·纳尔逊。佛州选举的人工重新计票在星期天结束，斯科特领先1万票， 他说他的竞争对手纳尔逊已经优雅地认输，这扩大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优势，从本届的51席增加到了下一届的至少52席。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